好，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很感恩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学习，一起来敬拜。刚才也享受刚才我们弟兄带领我们的敬拜，这是一个非常难的，能够把我们的那个敬拜赞美，如同馨香的那一个的祭物，能够献给上帝，让他能够得到至高尊贵的荣耀。那么，牧师今天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借我分享赐恩福。那曾经有一次呢，有一个弟兄跟我讲，他说：“牧师，我发觉呢，你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人。那么，当他说你很特别的人的时候，你就留意你是怎样特别。”他说：“我看到你呢是一个心中有富贵的人，心中有富贵。”那么你想到这句话，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心中有富贵，你是个心中有富贵的人。那我就想，我问他什么意思，他解不到，他不能给我答案，他也没有什么理由，就是觉得你很特别，然后特别就是因为你心中有富贵。那我就想了，我一个思想一直想，我就想到心中有富贵，我是个心中有富贵啊，我想到了，我终于想到了，想到什么？突然的来的就说，我心中有富贵，我身边有贵人，啊，哎，真的，回想过去这几十年的侍奉里面呢，我没有后悔，我奉献侍奉上帝，也没有后悔，啊，他呼召的时候让我出来，就这样的一走就走了几十年，那心中有富贵，啊，因为我心中是有喜乐，我是个乐观的人，啊，那么身边有贵人呢，你会发现到真的，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啊，看到你的需要的，来帮助你的，来扶持你的，来给你那一个的信心，给你那一个扶持的。所以我们夫妇呢，我跟师母呢，我们都是秉持这样的一个信念，就是我们要操练那个施比受更为有福。今天我们要借助这段的经文呢，就是诗篇六十七篇，来思想如何借助我们的分享能够施恩福于大家。那在犹太的这个地方呢，有两个海，一个叫做加利利海，一个叫做死海。那么加利利海的海水呢，是从这个黑门山以及周围的群山的那一个支流呢流进这一个海里面，然后再经过这个约旦河就流到那个死海里面。加利利海的水呢是有进又有出，故此呢在这个加利利海里面呢，它的物产呢是很丰富的，渔业也很发达。而南面的这个死海呢，它的情况呢完全是不一样的，相反的，完全不同，因为那个水只有进没有出，结果呢就成了一个盐分很高的一个死海，所以名副其实的死海。水中呢里面没有任何的鱼类，也更没有任何的生物，因为实在是太咸了，里面的水不能够有任何的生物，名副其实的死海啊。那么这个我们就看到，在这个有一次去到这个国内中国里面去旅游，旅游里面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东西呢，啊，鼓励的那些的导游的人去买回家，什么东西啊？有进没出的那个叫做貔貅啊，有听过吗？有啊，有些人点头哈，貔貅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动物叫貔貅，原来是虚构的，这就是中国人厉害了，他可以想一些的东西呢没有的。啊，那么拿来卖呢，那就赚很多钱了。你看到吗？你现在看到啊，中国里面有一个宗教，哇，它可以成了一个哇厉害啊，一个商业的王国啊，赚很多钱啊。里面的那些主持啊，里面的所有的啊，兼者有份，你看到吗？所以有进没有出的，就成了什么死海，成了貔貅。这样的一个动物，当然这个动物是叫你买做生意的，你买回去呢，啊，那么你就可以吧，招财进宝这样的哈。那说我们作为基督徒上帝的儿女呢，我们不能够只是一致的领受上帝的恩典，啊，领受上帝的祝福，而不跟人家分享从神而来的恩惠、喜悦，或者从神而来的那种的祝福。 你只是短期神的祝福呢，不愿成为神祝福他们的管道，那么你无形中就好像成了这个死海，或者成了这个貔貅了，你明白吗？你的生命会成为一池的死水，不会有真正的动力，没有生命力。你请问你愿意成为死海，还是成为这个加利利海呢？我们可以选择。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，举自诗篇第六十七篇。诗篇六十七篇第一节到第七节，圣经如此说：愿神怜悯我们，赐福于我们，用眼光照我们，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，万国得知你的救恩。神啊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，愿万国都快乐欢呼，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，引导世上的万国。神啊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。地已经出了土产，神就是我们的神，要赐福于我们。神要赐福于我们，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。我们在这里分成三段来思想，如何成为一个别人从你生命里面，从你的那个帮助里面，从你的事业里面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。第一，每一个人心中都有愿望，你有没有愿望？你有没有盼望？那有一个公益的广告说，如果我们没有愿望，我们就如同一条咸鱼一样。广东话说呢，如果我们没盼望呢，就同一条咸鱼没什么分别了。他原文是这样说，你有听过吗？咸鱼它是鱼，不过它就是没有生命的，你明白吗？挂在那边。那我们是有生命的，所以呢，圣经这里说，愿神你怜悯我们，赐福我们，用眼光照我们，叫什么？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，万国得知你的救恩。那诗人用这么一句话呢，作为全诗的开场白，如画龙点睛的那么一句话，然后呢就停了了，插入那个音乐，好像刚才我们的弟兄在敬拜的时候，有一段的时间就是那个音乐在那边过，但是呢，你发现在那一刻也是非常很好的一种的画面，你投入在那个敬拜里面，你发现吗？他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就是这样啊，一直唱一直唱，啊，唱得很累，没有的。我们在唱的时候，我们也在当中可以思想里面的歌词。那这一段的诗就是如此，表示呢这一句话呢是全诗的那个关键中心思想。这里“愿”这个字呢，在这个诗篇中出现了六次。可见这个是世人心中的一个愿望，而且呢很明显的是跟一般人的心中的愿望有所不同。你心中的愿望是什么？你心中的愿望是什么？愿神怜悯我们，赐福于我们，用眼光照我们。这里这一节有提到三个对神的愿望，总意呢就是愿神向人施恩，三次的提到施恩。向谁施恩？向你我来施恩，向那个读者来施恩，你看到吗？愿神怜悯，第一，怜悯的代表呢，患难的终止，患难得以止息，是出于上帝丰盛的爱和怜悯。我们不配的，我们都是不堪不配的罪人，但是神还是怜悯我们。我们不断的在生活上，我们常常都有亏欠，对不对？神还怜悯我们，因此呢，神很需要神的怜悯。如果没有神的怜悯，我们这些软弱的人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可以在他面前能够站立得住，能够面对这位圣洁的上帝，对不对？怜悯也是另一个意思，就是该受到惩罚的而不受惩罚的一个意思。我们该被管教的，但是神还宽容我们，没有及时的那个鞭打都打下来管教。所以我们要神的怜悯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不好，我们需要被神再一次的来调教。人很需要怜悯，因为神若收回他的那个怜悯，人就在他的面前一无所获，我们一无是处。神若收回他的健康，你看那个人还有健康吗？所以我们没有可夸口的哦，对不对？我天不怕地不怕啊，那个是太夸张了，你明白吗？我什么都不信，我只信我自己，也是太过自负了。可是神一收回那个健康， 人就是这样了，啊，一无是处，人就倒了。人可以很容易的被身体的软弱所困。神若收回你我的那个智慧，人就变得自大了，突然间会忘记的。你有没有试过突然间 hang gay 啊？我跟你讲，我有两次哈，两次吓人哦。我不知道刚才发生什么事情呢，一个小时，有一次更加的恐怖了。我在带领那个追思礼拜，我带领唱，领完之后好不好，时间教会给哪一个牧师讲道，我走下来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就 pan 了，我那一时我就忘记了了。我问隔壁的那个弟兄，今天是什么聚会，我为什么在这里啊？我好像问那个哲学的三个问题啊，我从哪里来啊？我在这里做什么？接下来我要做什么里面吗？我问他，一直问了，他说牧师没事吧你？我说问什么事？我又看到我自己带着领带，我吓了，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这个聚会是什么。所以结果呢，那一个聚会哦，牧师讲到讲什么我完全不知道。那个他的女儿出来游乐剧哦，我也不知道他有吗，有 L 游乐剧没有。还好我们的巴萨三尼呢也跟着一起的啊，接下来他接了，好像无缝接轨这样哦。其实我跟你讲，当中里面发生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件事情，我忘了。结果呢，去赞扬那个赞扬那个仪容的时候，我也跟着去，那个弟兄带着我去，我也去了。我完全在记忆里没有。突然间我回来坐下，牧师你休息一下，你坐下。啊，忽然我醒来了，我就知道，原来这个是追思聚会。可是那一段我空白，你明白吗？恐怖吗？很恐怖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去照那个 MRI， 去照那个 EEG， 不是 ECG 啊 ，EEG 啊，哇，贴了很多。你看了吗？人其实可以很脆弱的，你可以一下子你的健康都没有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还可以获得健康，还可以自由的进出，因为有神的怜悯，有神的同在。其实神最大的怜悯就是他对我们拯救的恩典，给予我们拯救的恩典。整个的旧约除了神记载摩西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外，也预表着耶稣基督要救赎我们的那个整个中心思想。因为整个旧约都是指向谁？指向那个弥赛亚，那边应许的基督要来的，你看到吗？所以因为神若要与人和好，他唯有透过这个中保耶稣基督成为这个挽回祭，必须要如此的。今天神不再向人发怒，神不再追讨人类的罪的那一个结果，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牺牲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。这是神的怜悯啊。神他说，我不愿一人沉沦，我愿万人都悔改都得救，都是因为神怜悯人，给人那个空间，给人那个时间，给人那一个的机会悔改，还不是神的怜悯在当中吗？所以这位施恩的上帝，怜悯的上帝，他有绝对的自由可以选择要怜悯谁不怜悯谁，对不对？主权在于上帝那里。究竟上帝会选择怜悯谁呢？蒙上帝怜悯的人，我想应该有三个条件。第一个，那些会祈求上帝怜悯的人，谦卑来到上帝面前求怜悯，知道自己的亏欠软弱，在上帝面前没有自负的，没有夸口的。你有看过一个耶稣讲的一个的比喻吧，还是比喻个啊？有一个的法利赛人上到上帝的殿里面祷告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税吏在那边祷告，你发现这两个的对比吗？所以你看到吗？会向神求怜悯的人，第二呢，会去怜悯别人的人，啊，第三呢，不会滥用上帝怜悯的人。我们不要滥用上帝给我们的怜悯，给我们的这样的恩典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现在要成为一个祈求神怜悯的人，在服事当中求神怜悯，在面对工作的时候，在我们的健康的时候，我们都求神怜悯，在各方各面呢都求神怜悯帮助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啊可以随时的我们就这样离开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掌控我们自己生命的下一刻， 若神怜悯不在我们当中的话，有一个故事，一个悲惨世界的这个小说，这个小说呢里面记载一个主角尚万强，他因为偷这个面包而入到这个监狱里面成为囚犯。当他服完这个刑罚之后呢，在一次的工作中，他出来之后常常给人标签，他是个吗？是一个吗？啊，二拜，所以他放弃他自己，意思说他一次犯错，他好像留下了污点，到处都给人标签，他是这样的一个的囚犯，他是一个偷窃，那么使他自己的生命常常蒙上阴影，啊，那结果呢，他很放弃自己，他又再次的在行窃了，不料呢被警察抓到了。而偷窃的那个就在那个教堂里面，但是教堂并没有举报他，他把那一个的，那个警察把这个尚万强带到那个教堂那个时候，那个的主教反呢，他看到，这你的东西好像没有拿完了，还有这个东西呢，你也拿去了，主教就是以怜悯来善待这个尚万强，就使到这一个的尚万强在这个当时的悲惨的世界里面，他可以寻找到上帝的怜悯和安息。这是一个小说，也被拍成了电影，我有看过这个电影，所以呢你看到里面呢有一些很质疑的，所以这个警察一直都针对着他，广东话说就盯住他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呢他一直怎样都做不好，到最后那个警察他自己为他自己所做的，他自杀。那我们经历了神的怜悯，也会成为一个怜悯人的管道，就像怜悯这个尚万强的那个主教那样，给人空间，给他包容，给他机会，对人说慈柔慈的话，鼓励的话，以致后来一个尚万强他成为一个有怜悯人的人。后来他就为着一个濒临判死的一个妓女呢，抚养他的儿女长大，而他的女儿也付出生命的代价，使到他呢，而且他也为他的这个女儿，付出生命的代价，有很好的归宿。这个故事，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《悲惨世界》，神怜悯我们，因为不然我们在他面前，我们没有办法可以站立。第二呢，愿神赐福，他说愿神怜悯我们，赐福于我们。用脸中也脸光照我们，制服呢就代表着生活的平静，可以恢复正常的作息，并且呢有丰富的那个收成，是上帝的制服。所以人最需要神的制服，是因为神所赐的福才是真正的福，才是有平安的福，不会有忧虑的。他赐的福是怎么特别呢？所罗门王就说了，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，看到吗？这就是神所赐的福特别的地方。也许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，不同的就是神所赐的福呢，是什么？不加上忧虑的，你不用担心，不要有犯罪感，没有忧虑的那个福是真正的平安的福，真正的使你富足。第三呢，世人在说愿神光照，不但愿神来赐福，也愿神来光照，愿神怜悯我们，赐福于我们，用脸光照我们。光照呢表示关系的整全，表示上帝的脸光照着我，在我走的这个一路上都有上帝的光来做指导引导。故此人需要光照，有神的光照，我们才看到我们自己内心，才会检视我们自己是不是做错了。因为我们的眼光，我们的眼睛很多时候都是瞎眼的，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面前的道路就更清楚了，我们就能够知道他的旨意，我们可以好做出重大的或者做出讨神喜悦的决定，让我们一连串的决定都蒙神赐福再赐福，看到吗？更蒙福。世人却相信选民呢，如果蒙神赐福和保佑万国，就因此而认识神，你看到吗？他说好叫世界得知你道路，万国得知你的救恩。神所命定的那个以色列人呢，为外邦人的光，就是要借着以色列将恩典，将这个福气福音带到全世界去，让万国万民都认识他。 今天你看到世界怎样混乱，整个焦点还是放在中东那边，还是离不开这个以色列。真的，我们等着瞧，我们等着瞧。所以神是万国万民的上帝，旧约的有许多先知都成预言，神要借着以色列赐福万国。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过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所以从亚伯拉罕开始，神在以色列人身上已经有了这样的计划。同样，我们在过往和现今所蒙的一切恩惠，也是要为着有更多的人是认识神。当耶稣基督再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为我们人钉死十字架中的时候，诗中的愿望也是如此的。我们应该借着好的行为、金钱的品格和爱心的服侍，在世人的面前彰显神的荣光。因此呢，作为基督徒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并不是好像在这个世上只是过客，这样走一趟，到此一游啊，不是不是，我们在这里到此一游，我们所碰见的，我们所遇见的，我们都可以成为那一个嘛，好像使别人蒙福的一个流动的管子。我们心中最大的愿望渴望，就是愿万国万民都认识那位爱我们、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，归荣耀以神。第二，万民得知神的救恩。所以我们每个人不但心中有愿望，我们的愿望不是飞横腾达，不是单单在建立世上的王国富足，我们的愿望盼望能够带领更多人进入上帝的国度里面。第二，万民得知神的救恩。第三到第五节里面说，叫万民得知神的救恩，结果就是赞美了。神啊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，好啊，愿万国都快乐欢呼，愿万民都称赞你。你看了吗？他重复的三节，第三节、第四节、第五节，这里清楚的吗？表明了神的心意呢，就是渴望世上的万民都认识他，不再崇拜那些偶像，不再迷信，能为着神所预备的救恩能够认识神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世界是愁烦，这个世界是痛苦的，这个世界是没有盼望的啊，最后还有审判。上帝换句话说告诉我们，他要这个有一天这个世界要欢呼，因为上帝必按公正审判万民，引导世上的万民万国。你知道吗？人痛苦，人之所以不开心，有的吃了，穿的好了，住的也不错，出路都有车，但是呢，人还是总觉得好像缺了什么东西这样的，对不对？还是不开心，因为世界满了强暴和欺压，大家觉得不公平。当神来了，这公平公正审判的就来了，结果大家都快乐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平公正是神的宝座的根基。这里我们就看到神他知道我们所做的，世上所遭遇的，神有他的时间表。今天的人痛苦，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公义，连审判的地方也没有公义。但是神若掌权，就必以公义治理这个世界，使人活得快乐。这个让我们想到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三十、三十一节里面说，世人蒙昧未知的时候，无知的时候，上帝并不监督，如今却吩咐什么？各处的人都要悔改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上帝要按公正来审判天下，其中就用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。他从死里面复活，作为我们可信的、可依靠的、所敬拜的这样的一个凭据，让我们可以通过他可以看到，凡是犯罪的必然死亡，因为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他是代替了你我的罪，他的死是告诉我们，任何犯罪的都必然是有这样的一个结局，就是面对这个审判所带来的那个后果，死。可是另一方面，耶稣基督死后，他从死里面复活，并且得到那个荣耀身体去升天，就是给凡是信靠耶稣上帝的人都是带来的盼望。 带来那个得救的那个福分。所以这样的道路，这样的救恩，这样的拯救，就是为了让万民，让那些信靠这耶稣的人得到这个永远的、永恒的蒙福的生命。这也是上帝按照公正审判万民的目的。这因为如此呢，他可以来引导我们世上的万民。本来这个审判、这个鞭打、这个死亡、这个审判要临到世人，可是基督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对了这个审判。所以耶稣第一句话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到最后一句话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成了，成了。”他已经完全的这个救恩。在高峰的时候，耶稣钉十字架，来到第四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的神啊，我的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三位一体的上帝从没有离弃过。但是那一刻，耶稣背负我们世人的罪孽的时候，成为代罪的羔羊的时候，上帝掩面不看他，那个审判临到耶稣的身上。你发现吗？耶稣的祷告，他一直都是向这位创造天地的上帝的祷告：“父啊，父啊”的，唯有那一句话：“我的神啊，我的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你发现他里面的分别吗？我的神啊，我的神啊。中文的圣经里面在翻译那一个的原文，他怕翻译错了，把原文也翻译出来，当然是字义啊。但是中文的意思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你离弃我？”耶稣在那一刻背负我们世人的罪，成为代罪的羔羊。最后他们恢复那个关系的时候：“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。”你看到吗？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里面说：“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”今天我们得救，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今天我们成了君尊的祭司，今天我们能够可以侍奉上帝，人人可以奉耶稣的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不是我们有什么可夸的。所以耶保罗说什么？我没有可夸的，我只夸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。你看耶稣钉十字架的是那么的伟大，因为耶稣钉十字架让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没有任何的。第三最后的第六第七节里面，世人说地的司祭要敬畏。他说地已经出了土产，神就是我们的神，要赐福于我们，神要赐福于我们，地的司祭都要敬畏他。我们留意第六节的第一个字和第七节的下半句的第一个字都是地，都提到那个地，这里有双重的意思。首先呢，这是指耕种的地。第六节那边，地已经出了土产，是耕种的，就是那个地球上的那个地。其次呢，就是指天下大地，就是普天之下的人民。还有地的司祭都要敬畏你，不是指那个土地敬畏你，而是指天下的子民。所以这个地是指地下的，就是第七节那边说的地，就是天下的子民都要敬畏神。所以神使土地呢能够出产各种的各样的食物，五谷丰收，葡萄新酒，供应千千万万人的需要，让人存活。他同时也向人施各种的福气，降下这个春雨秋雨，赏赐这个丰年，四季的那个更替，使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是那么的什么，那么的有福，那么的享受。神是让万物都成为美好，但美好的背后的观念呢，背后的那一个的依存呢是什么？神就是让那些享受神恩惠的这些的赐福的这些的果实的人呢，要敬畏神。你我都享受上帝给我们免费的阳光、免费的空气、免费的这些土地，对不对？我所说的免费就是说这一些东西我们不是我们可以怎样赚取的，还有给我们这个救恩，但是背后是叫我们什么？要我们能够来敬畏他，守他的慈爱。因为神是什么？神是敬畏神，是行公义守慈爱的，叫万民敬畏他。不是神给我们的那一个的审判，而是神给我们的是他的慈爱、他的信实、他的恩典。第七节说什么？神要赐福于我们，地的司祭都要敬畏他。所以如今百姓的那一个聚集，乃是是为了他们年度的丰收而聚集在一堂，要献上这个感恩的祭。 上帝的赐福证明了几件的事情。第一，他们是上帝的选民，是上帝所喜悦的，他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。好，上帝的全能笼罩着全地，全地，他们强烈的感受上帝的同在，是属于的吧？属于自己的，属己性的，你看到吗？好，所以呢，他们可以在任何的遭遇中，他们都可以敬畏神、赞美神，因为他们可以经历到，他们并没有丢弃，上帝并没有丢弃他们。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上帝赐福的证明事件的事情。上帝是选民的上帝，唯一的，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。他们是上帝所喜悦的，所拣选的，上帝跟他们的关系是永远的。而且呢，他们在全境里面有上帝的笼罩，上帝的祝福。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比犹太人，比以色列民，我们更加的优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他们是选民。你发现这选民跟儿女的分别吗？选民就是上帝拣选了，在万族中拣选了他们，从里面来让他们引导这个世界。你看世界的焦点是放在犹太人、以色列民身上，但是当我们在这个新约里面，我们在这个恩典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原来上帝的救恩是普及的。我们信主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，是永远都不会丢弃的。而且我们还成为君尊的祭司，人人都可奉耶稣的名可以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、来赞美。这是我觉得我们比犹太人更超越的、更优越。他们是很有优越感，好，因为上帝的选民，可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你没有发现到这个分别吗？所以上帝赐福我们，我们要爱神。最后一个故事就结束了。在英国的将军呢，查理·戈登呢，他在中国和其他地方都为这个英女王来效力。他住在英国的时候呢，他曾经捐出自己90%的收入。当他听说英国北部的那个的开南下郡发生那个饥荒的时候，他就取出自己来自世界领导人的那个纯净的一个奖牌，拿到给他的一个勋章、一个奖牌，纯净的，应该很有价值啊。我看那个价值还不是那个金的价值，而是那个荣誉，用钱买不到的，你明白吗？啊！但是他挂掉上面的那个碑文之后呢，他就送去北方，告诉他们将这一块的金牌了吗？去变卖，去熔掉，熔了之后呢，就变成金，然后呢，就救济所需要的那些穷人。那一天他在日记里面都写着，我在这个世上所珍视的最后一件的世俗之物，我都已经奉献给主耶稣了，都已经给了主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话，爱因斯坦是一个相对论的这个这个犹太人呢，这个非常聪明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乎他拥有什么，而在乎他为别人贡献什么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世上几十年，很短罢了。你不要告诉人家你拥有什么，你应该要让人家知道你贡献了什么。你贡献了什么？福星质问一下，我贡献了什么？我们很多时候说我有什么，来来看我很正常，我的正常有什么？有什么？牧师有什么正常？牧师唯一的可以拿得出面的一个正常，就是受了20年的茶叶，普洱茶叶，只有几片的茶叶而已啊！我没有黄金，也没有古董，啊！你看到吗？我没有什么产业，所以我们要贡献什么？这是爱因斯坦说的。所以无论我们自己有多慷慨，我们仍然可以祈求上帝加添我们愿意给予的心、施予的心，并寻求他的智慧，以创新的那个方式向人来提供那个援助。上帝乐意帮助我们向人传递他的爱。你我就是别人蒙福的管子，就是这么简单罢了。我们低头，我们同心祷告。 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给我们上帝你的话语。我们祈求主你教导我们，为着你的赐福常怀感恩的心，眼自然地向周围的人见证你的恩惠与慈爱，让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，把你的福气带给他们，让我们都成为别人蒙福的一个管道，流动的管子。谢谢你使用我们，谢谢你因为我们还有备用，愿主你让我们还有一息长存的时候，我们都为主你而活，荣耀你的名，感恩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